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神话是不是真的神的话呢？有关一些在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物，例如四川的三星堆文物及圣经上记载的拿亚方舟，在漫长历史的长河里面，人类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稀释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神话是不是神的话呢？在2021年3月的下旬，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及象牙等500多件。这个是继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时隔35年之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央视电视台亦连续多日直播挖掘的行动，并大力宣传，将三星堆事件推上焦点，相关的新闻亦随之冲上热搜。就在党媒喉舌为炒热新考古发现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三星堆文物的种种未解之谜亦引发了人类对真实历史的重新审视。网络上亦展开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探究和辩驳，到底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定是外来文化呢？是外星文明定是史前文化？虽然有很多讲法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就是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很多风尘已久的历史亦会逐渐重见天日。提到《山海经》，大多数的朋友都不会否认这本是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一本奇书，全书有30000多字，几乎包罗万有，由地理到历史，由动植物到矿物，由宗教到民族，只因为它记载了很多离奇怪事，例如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以及诡异的怪兽等。它和3000年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所以被今日普遍认为是一部先秦神话古籍，连当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读过这本书之后，他都深感难以置信，并感叹话，《山海经》所有怪物不敢言之也，即是说他都不敢讲。然而三星堆出土的很多文物竟然和山海关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为了解真实的人类历史，推开了新的一扇门。据《山海经》记载，扶桑神树上栖息着9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而1号青铜神树上的9只鸟住在树枝上，正好对应了扶桑树上的金乌鸟的9日居下枝，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枝，10日所欲。这样根据《山海经》一日居上枝的提示，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于神树的顶部呢？的确，考古专家和游客早就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缺的形状，是不是因为历史久远而遗失了？同时青铜神鸟上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葵等都可以在《山海经》里面找到原型，而且 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首蛇身的青铜人像，亦对应《山海经》中的记载，例如大家熟悉的伏羲、女娲等上古神仙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此外，《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又被称为五藏山经，后期后世认为藏为通假字，通五藏的藏，怎样理解地球的五藏呢？如果对比五藏形状和各大陆地壳形状，可以发现澳洲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是肺脏，北美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亚洲大陆是肝脏，而南极洲对应人脑，其中西极洲是大脑，东南极洲是小脑，东南极洲伸向南美洲的半岛是脑干。而且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山海经》详细描述了五大湖及墨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入面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准确无误。此外，第十四章《大风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后，河流流入无心渊，一生如此，正正就是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日出的情景。所以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山海经》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如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再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有不少网友惊呼神话故事本来就是神话故事，都是真的。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或者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山海经》真是一部严谨而又准确的史记的话，那其中记载了史前大洪水、大禹治水等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事，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呢？《山海经》中记载的是大禹所治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是4400至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至4300年前。东西方记载的两场大洪水的时间上完全是吻合。据记载，这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是距离今日人类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差不多彻底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虽然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陆是妇孺皆知，但是因为开辟九州等工程极为浩大又艰难，实证科学追随者无法相信是落后的古代大禹可以成功做到，再加之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在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一篇研究论文证实了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确实发生了大洪水。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家吴庆龙博士，早在2007年在黄河沿岸发现一些沉积物的厚度不寻常，高达20米厚，而且看落好像是洪水溃决后的沉积物。研究团队对洪水沉积物内含的有机物质进行碳分析，结果显示大洪水 大約發生在4000年前，正好同歷史記載的尧舜禹時期的大洪水相吻合。與此同時，古考古學亦不斷有新的證據佐證這場大洪水的真實存在。自1999年起，中國社科院文物研究所就開始在拉加遺址，它位於青海省東南部文和縣拉加村黃河北岸展開考古發掘，發現這個是4300年前到3900年前一個村落遺址，挖掘出的多具人類遺體保持住被瞬間凍結的狀態，因此拉加遺址又被稱為東方龐貝。研究人員從挖掘出的遺體和文物推斷出，黃河北岸的拉加村是被4000年前的一場大洪水直捲住厚厚泥漿被迅速埋葬，正好同吳慶龍博士的研究以及《山海經》記載的大洪水互相引證。華盛頓大學地質專家蒙哥馬利認為，吳慶龍研究團隊提供了大洪水確實發生過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他說，現在我們知道了中國的大洪水是真的，那其他古老的大災難故事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蒙哥馬利的評論自然會令人聯想到西方記載的大洪水災難以及諾亞方舟的故事。第一節就講到這裡，我們回來會繼續講聖經裡面提過的諾亞方舟。歡迎回來第二節的節目。聖經記載，當諾亞600歲2月17日那一日，大淵的泉源都會裂開，天上的窗戶亦會打開，40昼夜降大雨。在池上，正當那日，諾亞和他三個兒子閃、含、雅弗同埋諾亞的妻子同三個兒媳都進入了方舟，洪水泛濫在地上40日，水往上漲，將方舟從地上飄起，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漲。7月17日，方舟停在亞勒山上。聖經中提到的亞勒山就坐落在今日土耳其德爾省的東北邊界附近的最高峰。在1960年，美國老牌雜誌《生活》刊登了一張衛星圖，是由土耳其的偵察機在10000尺高空所拍到的，清楚顯示出在亞勒山附近確實有一個船形遺跡。這張相發表之後，吸引了很多科學家去探索。在1977年，美國探險家羅納德·艾爾登威·阿特，他帶領團隊去亞勒山考察，發現船形遺跡由船頭到船尾的距離是515英尺，和聖經中對諾亞方舟長度的描述基本是吻合。由於年代久遠，研究人員發現諾亞方舟已經石化，並且發現這些石化的木頭有加工的痕跡，在三塊添加了有機膠水的木板所黏合而成的，最外層的木板還塗過瀝青。在2019年年底，考古學家安德魯·瓊斯和地質物理學家約翰·拉爾森 他们利用最新的 3D 成像技术，透过电缆对地下发送电信号，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在2008年，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遗址内，并在方舟内发现了有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探险队员对木板进行了碳元素测试，发现样本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这个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亦发现了先进的冶炼技术，例如黄金面具，它的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还有果果青铜神树采用了极为精湛的陶铸、扭铸、钳铸和铸接等工艺，而且很多青铜器入面的身和圆都被提取分离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进化论中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期，所以这些三星堆文物都远超今日人类对那个时代工艺水平的认知。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概出现在3-4百万年前，过程中不断进化，直到10000年前的南非先出现了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即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日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发掘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秘鲁一间博物馆入面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面刻着拎着望远镜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和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粒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但是今日人类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至今不过只是400多年的时间。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的确有很多。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里面，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遗迹，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直接挑战进化论，所以亦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化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用很久的将来，人类一定会找到自己生命真正的来源。事实上，当年达尔文假想出进化论之后是很没有信心地拿出来，因为进化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是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代社会被捧为威仪，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科学家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认为人类的发展 並不似進化論所說，而是周期性的在度發展，即是不同時期地球的大災難毀滅了當時的文明，殘存下來的是人再從原始狀態開始繁衍發展，而進入下一次文明，又經歷災難性的大災難周而復始。今次人類最近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250多個國家、主要民族、80多個語言區域入面，都發現了相關記載。在交通和通訊不是很發達的幾千年前，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記載，不可能是編造出來的神話。而今日的地質研究、考古研究亦都不斷證實，史前大洪水並不是神話，而是真實存在過。這樣，人類在歷史上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經歷了毀滅性的災難呢？根據聖經的描述，大洪水災難是因為人類的道德變壞，不符合做人的標準，罪惡越來越大，最終招致耶和華的懲罰。在希臘流傳下來的神話中，同樣顯示出當時的人心險惡、弱肉強食，最終招致天帝宙斯的懲罰。而中國那場史前大洪水中，女娲補天拯救蒼生於水火，最後得以在劫難中存活下來的，同樣是守住善良的人。根據聖經啟示錄記載，以色列復國後的那一代人將會見到救世主尼賽亞，會有神的歸來，最後將會有一場大審判，但過程裡面亦會伴隨著人類道德的淪喪和瘟疫的出現。而佛經中記載，當3000年一開的優昙婆羅花開的時候，轉輪聖王會下世傳法救人。此外，其他很多的民族都留下了神最後會回來，以及末劫時人類會有災難的傳說。可喜的是，開啟歷史枷鎖的一部分密鎖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遺跡裡面，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遺跡。據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介紹，遺跡總分布面積達1200萬平方米。儘管如此，三星堆遺跡這個只是冰山的一個，就足以改變今日的人對歷史僵化的認識。如果這些神話都是真實是神的話，那我們應該怎樣去看今日人類所處的時代呢？又應該怎樣去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轍呢？進化論這些假說就好像是風塵的歷史上又上了一把沉重的枷鎖，阻擋住人睇清真實的歷史和生命的真相。今日就分享到這裡，今日是元旦前夕，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健康常在，我們下週再會。